第五回，踏勘。却说知县听许仙口呼冤枉，怒道：本县知道你不止一个人，总有余党，一共多少人数，整身到的库中盗银，从实的招上来，若有虚言，哼哼，看大刑伺候。许仙金齿微下，自然据实招供，先说自己籍贯年纪，要点生理，是个安善良民，素不结交匪类的。然后说他清明扫墓，湖上游春，忽逢大雨。知县道：胡说，该打嘴巴，昨日好好天气，怎说下雨？这时候许仙还亏得有照应，众公义上前说道：禀老爷，昨日城中没有雨，西湖上果然下雨很大，因为小的们也到西湖上坟，所以知道的。知县听了点点头，又问道：遇雨以后便怎样呢？许仙遂供道：小人在堤边雇船回去，来了富州的两个女郎，自称一主一婢，那小姐为白秀英，婢女叫小青，她父亲是处州总镇，阵亡在川中，他们因奔丧无力，寄居在这里的。约我到她家里，许借雨具，哪知留我在书房中用些茶点，偶然谈及家事，说小姐尚未对亲，那小青便从中撮合，愿为媒妁，当晚就此成亲。今天早上正为银子两大锭，不知是库中国宝，还望老爷详查。知县道：既然自称宦是千金，他公馆现在哪里？许仙回说：住在清波门外大墙门。那知县听罢供词，细细一想，分明是一派胡言，哪里有相逢片刻便可成亲，此话断难取信。又对着许仙看看，不像为非作恶的人。也罢，我今发出租签，且把白秀英、小青拿到，再做道理。杨露道：哪里什么千金小姐，据本县想来，若不是青楼妓馆，定然是狐妖花妖，且去捉来再说。立刻判了诛签，吩咐陈彪惊声道：诛签一只，你们二人押了许仙到清波门外，捉了白氏秀英和婢女小青，速去速来。县官说罢退堂，这里差役伙计押了许仙就走，陈彪在旁假意登足，推说伙伴们弄出事来，叫我也难顾亲情，如今没有别法，带我同你到戚家去，我是当马快的，看了便能明白。一路说话，已出了清波门，公差去找本图地方，叫他领捉。这里地方叫王时迁，寻到他家里一问，知他在小酒店里吃酒，过去一看，那个王时迁正和酒保相骂，一边吃醉了还要添酒，一边酒保不肯，说他前后欠了6800文，女婿还了再好说，一边说我是老主顾，只欠了6800文，你要我不再来吃，你早给我3200文，合力清账，可晓得我叫王时迁啊。两下正当争吵时，公差走将进去，高叫一声：王时迁！顿时把他吓醒了一半，抬眼一看，见是县里的几个公差 忙道：“我倒是谁？原来是几位大叔，请坐，请坐。酒保，快拿一瓶酒来，写在我的账上。”公差道：“此刻不是吃酒的时候，有公事要紧。你看朱谦一只，在旅途内，要着白氏绣衣，必至小青，快快领行，官府立等回话的。”王时谦道：“住在我的途内，紫黄赤黑都有，并没有姓白的人家，只怕你们写错了。”公差道：“怎么会写错呢？现有许仙活口，昨夜在你途内成亲的。”王时谦道：“哎呀，如此说来，在我途内为什么喜酒也不请我吃一杯呢？”公差道：“你不要再说混话了，在你途内要人，你若不认得，许仙和他同去就是了。”于是众人一同出了店门，都弯曲着，仙官领路向前，只可怜颈上锁了一条铁链。人从原路走来，到了这里门前，不觉大吃一惊，怎么好好的总镇门墙变成了池塘景象？战兢兢地说道：“各位，这里就是了。”陈彪抬头一看，门上悬有匾额，写着“朝西宫池塘”五字，诧异道：“这是池塘，怎么说是人家？”许仙道：“子张，说也奇怪，今早还是气派门庭，为什么此刻变了这般光景？连小弟也不明白了。”公差道：“这里面有人家住着没有？”王时谦冷冷地答道：“有两家人家住着，一家姓妖，一家姓怪，每到下雨天气，时常出来迷人，很可怕的。”那几个差一听呢，齐声说道：“我们奉公差遣，如果空会白走，怎好回答本官呢？倒不如我们大家进去，叫许老大领头。”许仙道：“我听你们这样一说，连我也害怕起来。”差役道：“你昨夜亲也成了，今天倒怕起来了，快些走。”许仙只得勉强推入门去，只见亭心里面，小青朝内扫地，便问道：“小青，为什么房子这般光景？是何缘故？”小青答道：“相公，你走错路了，这里是后庄，早上出去是前庄啊。”许仙和小青说话时，后面众人跟来，见四周围坍塌不堪，又听得许仙叫他小青，酿壁无物，便叫地方上去拦腰抱住，我们好上链子。王时谦道：“我不去，倘然是灵手人家，我去捉他，他就叫唤起来，这个强掠妇女的罪名当当不起的。”众人道：“他是小青，朱谦上有名的犯人，有什么拿不得？”内中有一差人道：“那么我去拿他，你们拿链子来锁。”众皆答应，那差人便轻轻地走到小青背后，用力一割，嘴里说声：“在这里了，你们快来。”哪知还没喊出，忽然平地刮起一阵狂风，飞沙走石，对面不见人影，是在云雾中一般，那差人怎能抱得住他？小青的身子向上一冲，这叫抽身逃走，吓得陈彪失声大叫，许仙满面通红，众人也心惊胆战。只等到风定后，方时睁开两眼，问小青可曾捉住。那差人道：“拿是拿住的，却现了原形，变成了一把扫帚。”众人却说：“不要管他，就把扫帚锁入城去，见本官回话。” 但是竹签上还有个白氏绣印，大约是粪鸡精呢，也要请他去，只怕不在后面，定在楼上呢。说着向上一看，扶梯却少了两层，好像无人上下的样子。正猜想时，听得楼上呀的一声，楼窗开了，众人一起退到亭心，昂头注目，见有一位绝色佳人身倚窗前。许仙忙叫道：娘子，你害得我好苦啊。陈彪便问道：你们是何等样人？你且说个明白。白氏就叫了一声姑父。陈彪道：谁是你的姑父？何方妖怪盗取库银，陷害我七弟许仙？快快说来。白氏不慌不忙地说道：我想姑翁去世的时候，因他年幼无知，民众重托姑父，可怜家业萧条，只剩下300两银子，要赖你抚养成人。当时你一口应承，为什么平地忽起风波，连郎舅亲情都不顾，一话揭幕害我丈夫？陈彪道：明明是你盗取库宝害人，反说我移花接木，岂有此理？白氏道：若说元宝，并非赃物，乃是仙君任上的凤银，你休弄错了。陈彪道：你说些什么话？元宝上都有印记，岂有拿错的道理？如今许仙若不交出真章，难免受刑问罪。你既说是父亲传下，于心无愧，何不知道公堂分辨，以脱许仙之罪？白氏道：要我去也不妨，只是我生长名门，抛头露面，去到公堂，未免惭愧罢了。道罢，关上楼窗。楼下众人听说白氏情愿同去，等候了一回，不见动静，正商量上去拿捉，忽见白氏一声不响地站在那人背后，吓了一跳，问道：娘娘，你什么时候下来的？大家都没有看见，倒叫我们吃了一下。娘娘却不回答。那人又道：你娘子鞋弓袜小，不好走路，我去换一身小轿，抬了去吧。娘娘方答道：我夫犯了王法，坐妻的正好在坐轿子。众人听了，却说他倒是一位贤德娘娘，但是脚小伶仃，步行到县前约有30-40里路呢，如何走的？王世谦道：这样吧，你把一只手搭在我肩头上，慢慢的走，你倒好不好？娘娘点头称谢。众人叫伙计拿了扫帚，带了许仙，同着娘娘一同出了祠堂，从街坊上一路行来，只有王世谦心中得意，这一只玉手搭在肩上，弄得骨软筋酥，低声说道：阿奶奶，你放心道谢，哥是由我照料，保管无事。嘴里这般说，却不便捏他的手，只好低着头，将下巴搁在娘娘手背上，依赖于去寻开心。娘娘早知道他不怀好意，少听听叫他吃些苦就是了。这时众工艺押解人犯进城，在热闹街坊行走，惊动了许多闲人，议论纷纷。将近到县衙前，差人对着娘娘说道：有一句不中听的话，带进衙门里去，照例要套上链子的，停一回就开，你倒使得吗？娘娘道：这是朝廷王法，理所当然，有什么使不得？那差人便取出链子， 对着娘娘头上套下，嘴里说声得罪了，陡然起一阵狂风，呼呼呼的急响，眼睛也睁不开了，那条链子仍搭在地方肩上，众人只喊着好大风好大风。一径奔到县衙，钱塘县正坐堂上，公差先上堂跪下交还朱签回禀，白氏已经拿到，小青婢女小的们将他捉住，他就变了一把扫帚。知县问可曾把他带来，差人说带来的，知县便吩咐带上堂来，差人即将扫帚呈上，知县也是一时糊涂，问道你可是小七吗？差人忙禀道他没有嘴的。知县听了自己觉得好笑，命将扫帚用火烧毁，一面吩咐把白氏带上来。少请白氏带到，去了链子，知县道你是年轻女子，所所群差怎敢盗去库中银子，你有多少党羽，从实招来免受刑罚，快讲，怎么你不开口啊？差人也在旁催促道老爷问你银子怎样盗的，快快说上来，怎么一句供也没有，反在那里笑呢？知县怒道你笑什么，掌嘴。旁边衙役过来就把他粉面上一二三四五把面皮打坏了，一看不对转身禀道白氏变了一个地方王十千呢。知县道说是地方，怎么变成白氏来？王十千道小的领着白氏小青到了潮汐宫祠堂里，当时先做小青编了一把扫帚，后做白氏帮同亚界征程，呼起一阵狂风，见一恶鬼将一张白纸贴在小的脸上，这张纸只有三个小洞，所以两眼看见，口中好出气却说不出话来，一直云雾漫漫，进县来见太爷的。知县道既然说不出话来，为什么只对我笑呢？王十千道太爷对着小的叫白氏，所以小的笑起来的。知县道这妖怪果然厉害，待本县亲自踏勘去。要知踏勘详细以及寻配情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